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是保罗争取了一个机会，要向什么呢？要向耶路撒冷那一些信主的犹太人，或者说是在犹太教里面的那一些他的同胞们讲的话。那么二十三章是什么呢？二十三章是保罗争取了一个机会，是向大祭司、长老们、公会里面这些，意思就是说在犹太教里面有地位的人讲的。以后去看看这有什么这个结果一不一样。关于一个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一些在犹太教里面保罗的同胞，保罗跟他们讲一些事，作为一个见证好了，讲一些事实。保罗这里面没有讲任何道理，只讲一个事实。而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明天来看，保罗有了机会向那些大祭司、公会里面的长老，就是说在犹太教里面有地位的人，跟他们讲，那个结果是什么？你到最后发现说，有宗教地位是一样生命光景，他们的反应完全一样。今天在所有宗教的里面也是一样。你说他是教徒，你说他是教主，你说他是信徒，你说他是什么一个宗教里面的官，他们的生命一样，他们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保罗跟这一些这个在耶路撒冷要抓他、要杀他、要迫害他的这些他的同胞要杀他，他的同胞要打他，但是保罗怎么呢？保罗是希望他的同胞能够得着像他一样得着的宝贝弥赛亚耶稣基督，就他们一直在追寻的那一位生命的主，他们的神。一个有神观念的人不一定跟神有关系。今天我从第二十二章里面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难道以前保罗不是侍奉耶和华吗？难道以前保罗不是热心的在那边追求圣经吗？保罗不是在那个地方维护圣殿的一切的权威吗？保罗是这样，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是这样吗？保罗在这边不是说，他说我跟你们从前一样这样的热心侍奉神，但是问题怎么呢？他跟这位神没有关系，这是我今天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们可以在礼拜堂热心，今天我们可以在宣教工厂热心，今天我们可以是在教堂的里面，在基督教界里面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我们可以是什么教授，我们可以是什么老师，我们可以是什么牧人，我们可能可以什么都可以。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一个这边有大祭司，有文士，有公会的，有什么都有，对不对？但怎么样呢？这边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你懂的我也懂，但是保罗有的事实他的同胞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让保罗跟从前跟他一样的这些犹太人，不管是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好，是在犹太教里面的犹太人也好，保罗慢慢开始跟他们不一样。保罗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保罗跟他们不一样的不是认识的道理有差别的，不是保罗从前认识的只是道理知道有神，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真正是跟这位神连接了，神成为他的真实，神不是成为他的道理。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保罗怎么可能他的道理成为他的事实呢？因为耶和上帝借着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来向他显现，他才体会到耶稣是神。我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嘴巴里面讲的耶稣真的是神？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他真的可以成为我的真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关。假如保罗没有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能够有这样的体会， 被我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就是这位神的话，保罗怎么可能会跟当时耶路撒冷的人不一样？他是在这个城里面长大的，他是生在大树，在耶路撒冷城长大的，是什么呢？而且在严谨的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用今天的话来，用今天的话来讲什么呢？就是我是纯种的基督教徒，而且在一个最严谨的老师或者神学里面受过教。结果又怎么样呢？只是在做一些事情上面比较热心，比较主动，比较积极。但是假如说因为根本跟神没有关系，怎么样呢？很可能我们在那边批判灵恩派，我们在批判基要福音派，我们在批判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跟当时的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我说假如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这个世界允许他实行审判权的话，我不晓得异端裁判所，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在基督教界里面会不会重现。我看有很多人讲到这个那个时候咬牙切齿，假如他有实权了，我恨不得把他杀了，我在想把他抓在监里，跟那些禁止他说话，对不对？怎么禁止他说话呢？给他在监牢里面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他讲跟墙壁讲，跟自己讲的嘛，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他可以跟众人讲的嘛，对不对？我现在才慢慢了解为什么在天主教里面那时候那个时代会有异端裁判所，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神权是凌驾于政权上面的。他们可以有司法权，他们可以有行刑权，所以怎么样呢？就可以逼迫人。我不知道今天假如在基督教里面环境也许可基督教里面可以有所谓的像天主教那个时代教会有那样的一种的这个审判权跟行刑权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无缘无故的被杀也不知道，被抓也不知道。但那个时候保罗他们那个时代的确是这样，法律允许他们这样，所以他们敢做这样的事。只要大祭司签了文书，就可以抓那些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信耶稣这是个异端，是什么呢？是亵渎耶和华上帝的。他没有想到说，到底谁在亵渎耶和华呢？到底谁在不认主呢？当保罗把他生命里面这么真实的一个事实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说我们做见证，我们一讲到神怎么样，神怎么样，人就会怎么样。你不要这样想。当一些人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讲的不一样，你讲的再真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跟他不一样，他已经相信，他相信的是对的，哪怕他相信的不是真的，他相信的是对的。今天多少人他相信是对的，结果怎么样？他相信对的东西在他生命里面从来没有为真，但他还一直相信，不是吗？今天保罗面对的这样一群的人，而保罗怎么样？我在读二十二章的时候没有闻到一点点保罗敌视他们，埋怨他们，仇恨他们的味道。我闻到的是什么呢？我闻到是保罗真的苦口婆心，希望他们不要再像他从前一样了，做这些糊涂事，能够好好的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而以色列人呢，而那些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呢，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充满着仇恨，充满着敌对，充满着伤害。你慢慢到教堂里面去看，有些人话里面充满了敌对，充满了伤害，充满了这个对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像入了犹太教的犹太人呢，还是像保罗。等到有一天我们跟一群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甚至到个地步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根本没有走在主心意的里面，而我们在跟他们分享交通的时候，闻不出对他们的歧视，对他们的看轻，对他们的敌对，对他们的不满的时候，你慢慢就知道什么是什么了， 生命是再真实都不过的东西。道理有的时候可以虚假，一个坏人可以讲好人讲的道理，但他还是个坏人，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也可以讲一些神的道理，但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会像圣经里面所记的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是保罗，保罗在别人要打他的时候，千夫长发现在加拿大要 出人命了，这个出这个人命又是在他们管辖的时候出人命的话怎么办呢？他们也有责任，所以怎么样呢？千夫长就要来处理。 OK， 所以千夫长也想到到底这些犹太人乱嚷嚷嚷嚷，到底这个保罗这个扫罗做错了什么事，他想了解实际的情况。你看古时候怎么样呢？古时候没有什么人权啊，没有什么这种，要他讲实话就揍他，就这样嘛，把他捆起来来揍他，叫他讲实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保罗比较萎缩，保罗比较妥协，对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就亮出了他是罗马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民粹主义者哈，你犹太人，你有罗马公民，卖国贼，是吧？他别人讲，就来了。圣经里面那清楚的记载，保罗他有罗马公民，但是他爱不爱犹太人呢？爱犹太人。反过来讲，今天很多人骂人家是这个汉奸，骂人家是卖国贼，他爱不爱他自己的国家呢？他做的事情根本不爱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看任何的问题，不是根据我们确信的道理，根据一个事实。我觉得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保罗有罗马这个公民的这个国籍是好是对，是讲一个事实，他真的有这个罗马的公民民籍，而罗马的民籍，罗马的法律也比较稍微完善一点，对一个罗马人来讲还没有定罪就可以打他吗？不可以。保罗享受他的权利也没错，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属灵原则的问题，这是记在圣经里面一个事实，保罗曾经这样。怎么样呢？他不想给人家打，所以他就把他罗马身份给他拿出来，这不是属灵原则，记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属灵原则，这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你等到有一天你有双重国籍的时候，你有另外一个国籍的时候，可以让你在自己本国免于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不要把这个资格拿出来？这跟真理无关，我直接跟你讲，这跟真理无关，这跟人世间的法律有关。你不要又归纳出一个属灵的原则来，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这个问题。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拿出他罗马公民免于这个受打，而且怎么样，还争取了一个机会，第二天可以跟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公会里面的人再来跟他们做一次见证。你觉得保罗这样做，我的意思不是说对跟错，保罗事实这样做了，他有他的一个考量，神也没有说他这样做不对，也没有说他这样做对。我们不要拿这段圣经又搞出一个基督教里面基督徒应不应该有双重国籍啊，做很多的文章，大可不必。你有双重国籍，你没有双重国籍，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曾经保罗这样过，保罗有没有这个放弃过这样的权利呢？保罗有没有不用这样的权利呢？假如保罗不用过这样的权利，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那个时候他没有要用这个权利的考量，只是这样而已嘛。弟兄姊妹，我们圣经不要把它读死了，把它读偏了，这是一段事实的记载。而给我最感动的是，或者给我一点提醒的是什么呢？我们当我们把 我们怎么跟神连在一起，去跟那些没有跟神连在一起一天到晚讲神道理的人，又在逼迫我们欺压我们的人，我们真的要有保罗这样的心。真的，他们今天因为没有这样的跟神连在一起，他们知道神的道理，结果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那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去说他们对还是错，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见证摆在他们的面前，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呢？也像我们的一样去渴慕真正的得着认识他们嘴巴里面所说的这位神，而不要再做那些让神伤心的事了。保罗的心肠很清楚是这个样子。今天保罗是一个从前被祭司长利用来逼迫基督徒的人，今天保罗没有办法再被那些人来利用的时候，那些人就要除掉他，不是吗？今天你看，你跑到任何一个教堂里面去，你有点恩赐，你有点长处，别人能够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等到有一天发现说你要为主而不能够为他的时候，以后怎么样，他就想除掉你。什么叫今天除掉没有办法把你下监，今天他除掉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把你杀掉，今天在基督教堂里面怎么样呢？他要除掉你怎么样呢？不给你任何的机会，不给你分享，不给你讲道，不给你做任何的事情了，这个不叫除掉吗？但是等到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你要跟人家敌对吗？你要去跟人家敌对吗？还是像保罗一样的，还是要苦口婆心的把自己真实的见证跟他们分享？有些人是在维护他们自己教派的利益而失去了主的见证。等到我们已经是从怎样的一种光景里面被主拯救出来的，要回过头去劝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遭受的逼迫像保罗遭受的是一样的性质。但是问题怎么样呢？当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问题更加的复杂化。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假如我们现在正在某一个教堂里面，教堂里面那些负责的人是有教派观念的，反而做了很多的事情是让耶稣的名受到羞辱的，而我们已经从这样的教派里面被耶稣遇见主又被主救出来，我们去跟这些人去见证的时候，假如我们也会遭遇到像保罗一样这样遭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保罗一样吗？我们是让事情越来越复杂，我们还是让事情越来越单纯？见证就是见证，你逼迫我，我也不反弹，你逼迫我，我也不革命，你逼迫我，我也没有任何受委屈的感觉，我只是说坦诚的，我已经为主做了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